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集合网、集合 App 独家放送。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丢 Pro 专题节目，我是西蒙，
我是开开。
哎，我们俩坐在这儿啊，这个想延续我们之前几个月前
对
录制的那个介绍莫比斯生平的节目的一些后续。
对
对，然后上次其实我们请来了这个后浪出版社的
编
辑，然后老师一起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莫比斯从小到大，
对，
然后他的几次风格的变化，然后包括他的笔名，然后以及他方方面面的一些，我觉得是一个概述吧，算是。
还有跟电影业的一些
联系。
对，
然后对，然后我们录完那期节目之后呢，还想再延续一下这个话题。但是在介绍本期节目内容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位新的嘉宾，就是加索老师，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加索。
哎，加索老师，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多年以来的一位作者了。
对，
然后之前对于比如说及格，
对，
然后比如说咆哮金属，
对，
然后等等，在我们的社区内都是有很多文章介绍的。
对
对，然后加索老师，我哎，你自我介绍一下呗，再多说两句。
我操，
你看老谦虚，我一到这个情一到这个时候就谦虚。
对，就是怎么自我介绍呢？我
你就是加索老师吧，行吧。
对，就加索老师吧，
别的不说了哈，是吧？行，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会聊到的这个内容啊。然后观察留言，我们其实自己又内部总结了一下，然后觉得这个其实话题还可以继续的往下深入一些。
对，
我们这新的节目可能也会分上下两期。我们是想从两个角度啊，请加索老师给我们分享，从文，也就是说从精神内核上。然后另外一个是从画，也就是说他如何创作这个画，他的技巧或者说风格两个方面来去深入的再去讲一讲他是怎么样成为莫
比
斯的。
对，其实比较根儿上的东西，
比较根儿上的东西。然后第一期今天我们会聊到的是从他师从集结开始，然后聊一聊他的这个创作方法是什么。
对
对，然后这期因为会同时也会介绍一些关于法比漫画圈的一些
历史，
然后包括集结大师的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简要介绍，然后再我们再去聊到莫比斯从他身上学到了哪些东西，然后这里面会涉及很多的例子。对，
还挺有意思。
都靠加索老师了。 对
对，
您可以开始了，我这个。
对对，其实你们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说因为上期节目就是把整个莫比斯的一生还有他跟科幻电影的关系、很详细的聊了一聊。
嗯，
然后呢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莫比斯他是作为一个衔接法国科幻漫画和美国科幻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嗯，
然后我们对于莫比斯的了解其实都是从现在往回倒的。
对
对，
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先接触了美国的这些科幻电影，然后呢慢慢往上追溯，然后追溯到追溯到莫比斯。像西蒙上一期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就是说莫比斯他本来我们对他印象是他正在画蓝莓、
嗯、
对吧，
对，
蓝莓上尉那个西部漫画，然后为什么就怎么就突然之间莫比斯就突然开始转入到科幻领域，开始画科幻漫画的。
嗯，
对，然后呢其实莫比斯他跟漫画的关系，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怎么说突然蹦出来的这么一个特别厉害的漫画家。
嗯，
他之所以能够出现是背后呢是有整个一个法语漫画的整个产业以及法语漫画整个历史的积淀。
嗯，
最后才形成他这么一个最闪亮的明星。但是在他周围呢，就是莫比斯所处的60年代，在他周围其实在法语漫画圈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也非常厉害的漫画家，这些漫画家共同还有他所在的杂志还有出版社还有科幻或者漫画书店，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氛围或者说是一个领域
圈子，
嗯，
一个圈子，在这个非常非常良好并且非常开放，大家互相竞争然后互相给予灵感的，并且也非常非常的国际化，我这里指国际化指的是法国在那个时候吸收了非常多美国文化的情况下，然后最后诞生出来了莫比斯这样一个最最耀眼的明星。
嗯，
对，然后
听得好激动。
是，
对，我觉得1975年这个年份对于莫比斯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嗯，
我觉得可以从这点先入手，先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因为1975年莫比斯他37岁。
嗯，
对，然后他那一年呢1月份出版了就是咆哮金属或者金属狂笑那个杂志。
嗯，
然后在那个杂志上面第一次发表了阿扎克这个漫画。
嗯，
然后从这个节点开始莫比斯整个的创作就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嗯，
然后他的创作就整体偏向于幻想类或者科幻类的漫画作品。
嗯，
然后非常积极的去参与科幻电影的创作，包括他之后跟佐杜洛夫斯基合作的沙丘的计划，以及再往后都是从1975年1月份这个咆哮金属这个杂志创刊之后这个节点，
嗯，
往后衍生的。然后他就是在之后去美国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所以这个是他人生的一个分界点。在这之前的内容，
嗯，
就是说在1975年之前莫比斯他到底怎么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他的漫画受到哪些人的影响。
嗯，
对于我们来说或者对于中文世界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感觉，
对，
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对，然后那个在此插一句啊，就是因为这期节目我们后续的内容会提到很多的图片，
对，
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参考啊资料等等，是非常强烈需要可能用双眼才能了解到的一些信息。
对，
确实这期节目如果光用听觉来去吸收的话很多内容很难理解，所以强烈大家现在切换成机核的 APP 然后来听这期节目，因为我们里面会把所有的加多老师未来会提到的图片都放在这个时间轴里面，
对，
然后配合着收听，
那个，图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直观，
对，看完您就震惊了。嗯，对。
那我们现在就今天的内容就1975年之前它的部分。
对，
其实我们说莫比斯他一开始是想画一个西部漫画，然后他在1962年他去服完兵役之后回到法国，然后上期节目也聊到他想找一个人拜师。
嗯，
对， 但是他拜的这个师呢，就是当时在住在巴黎的巴黎郊区的集结。
嗯，
我觉得关于集结这个人，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聊一下，然后这对于我们了解莫比斯的创作很有帮助。如果我们说《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
嗯，
他是法语漫画第一位父亲的话，
嗯，
那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集结就是法语漫画的第二位父亲。
哇塞，如此高评价。嗯。
对，所以说莫比斯他这个集结对于莫比斯他不是并不是说一个路人，
嗯，
他在整个法语漫画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嗯，
对。然后集结这个人他是比莫比斯大两轮，
嗯，
所以我们后，哦，所以上期节目我们说就是说莫比斯遇到集结的时候，莫比斯24，集结大概48岁，对对，就相当于跟他爸爸差不多大的年纪，一个长辈，
嗯，
而且那个时候集结他已经非常有名气了。然后他本来是个比利时人，但是他在二战之后呢，他去了趟美国，从美国回来之后，在巴黎郊区买了一个旧的菊园，
嗯，
然后他住在那儿，像半隐居半创作状态。
嗯，
我们要聊集结的这个地位，其实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法语漫画发展史吧。
嗯嗯，哇，又到我最爱听的时候了。
我靠，来吧。
好，当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语漫画中心其实是在比利时。
嗯，
法语漫画可以这么理解，它的源头在比利时，然后从比利时慢慢的法语漫画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
嗯，
并且从比利时转移到法国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基本上也就是20年代一直到60-70年代。
嗯，
然后他这个转移过程当中逐渐出现了漫画的成人化以及漫画的各种门类的细分。
嗯，
对。然后当时漫画中心还在比利时的时候，有两家媒体统治着整个漫画界，一个就是布鲁塞尔的丁丁画报，
嗯，
还有一个是比利南部城市，就是一个叫做沙勒洛瓦的城市的马西奈尔地区，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保守的天主教的家族，叫德普伊家族，他们创办了一本画报，
嗯，
叫斯皮鲁画报。
哎，那个时候的漫画风格是不是都是那个讽刺漫画之类的？
那个时候早期的漫画风格是我们要看到，因为当时它主要是针对于给孩子看的。
哦，
比如说丁丁画报刚出来的时候是埃尔热本人他只参加过童子军，
嗯，
然后他画这个丁丁这个故事主要也是冒险类的故事，去提倡一些勇敢啊正义啊这种价值观。
嗯，
所以他的画风是给孩子看，画风就比较卡通化。
嗯，明白。
然后那个斯皮鲁画报也是，斯皮鲁画报跟丁丁的不同在于斯皮鲁画报的风格可能更加搞笑一些。
嗯，
对，但是他的搞笑也是有限度的搞笑。
嗯，
对，他是一种健康，怎么说因为他背后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天主教的价值观。
嗯，
所以这个画报也是给孩子去提倡的教育意义更大一些。
嗯，这两家就是竞争有没有什么风格上的区别？
对，风格上区别，我们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因为七十年代法国漫画整个产业都发展很成熟了，所以出现了非常多的评论家。
嗯，
然后那些评论家去回看当时斯皮鲁画报和丁丁画报的时候，他们把丁丁画报归结于一种风格叫做轻线风格。
嗯嗯，
对，
轻线风格
叫对 Ligne Claire， 就是轻线风格，意思就是说他的画风比较简洁，
嗯，
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线条，都是轮廓线非常重，
对，
然后颜色也非常是用很多的纯色，
嗯，
就是丁丁那种风格。
嗯，
然后对于斯皮鲁画报的风格是说叫一种原子风。
嗯，
对，就原子风格，它其实这两种风格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区隔，说实话，
嗯，就是后来人给加上去的。
对，更多是后来人去为了要把这个事儿说的像两个门派之间的争斗一样。
嗯，
所以会就是说这个门派是这种风格，另外一种门派是另外一种。但是其实斯皮鲁画报的主要风格体现在弗兰坎创造的那个斯皮鲁这个漫画上。
嗯，
他的风格可能更多的是更动感一些。
嗯，
对，我们说到斯皮鲁画报顶梁柱就是集结，然后集结跟埃尔热最大的不同，埃尔热是他开创了丁丁历险记这整个一个系列，影响了全世界。
嗯，
但是集结的影响力在于他 带了并且培养了一大批的学生、
嗯、
这些学生就像学徒一样跟着集结在集结的指导之下创作漫画，然后创作的东西呢在斯皮鲁画报上发表、
嗯、
整个斯皮鲁画报就相当于一个学校一样、所以后面评论家管斯皮鲁这个画报底下叫做马西奈尔学校，
学
派，
对，学派，对。然后呢这些漫画家呢他们都是受到集结的指导和影响、
嗯、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人物之后都成为法语漫画的大师，比如说创造幸运卢克的莫里斯、
嗯、
还有加斯顿的作者弗兰坎。对，集结除了培养了一批漫画家之外，他还是连接比利时漫画和法国漫画、比利时漫画与美国漫画的重要人物。
嗯嗯，
那他这些学生里面有莫比斯吗？
这些学生里面没有莫比斯，
就他不是那个年代成为他的学生的是吧？
对、
嗯，
其实我们说莫比斯他投拜集结的时候嘛，因为是1961-1962年嘛，那个时候集结已经48了，莫比斯的也是22-23，等于说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莫比斯相当于集结收的一个。关门徒弟这种感觉
哦，
啊，而且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发现啊，就是，莫比斯他有时候会在一些访谈里面会聊说啊，我当时跟集结去当助手啊什么的，但是集结其实他，
嗯、
我们如果去看法语的一些访谈呀、啊、什么的，集结他不太提跟莫比斯这段关系，
嗯，为啥？
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集结他跟莫比斯是有一个本质上理念上冲突的，就是集结他是我们都知道集结是个漫画家，但是因为我刚提到斯皮鲁画报他马西奈尔画派的背景其实是非常保守的，非常天主教价值观的、
嗯、
对，他提倡非常这种健康的有教义的，然后一些非常健康的一些玩笑的戏谑的漫画内容。而莫比斯呢，其实他跟集结当助手的时候，为什么集结愿意收他，一方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莫比斯他还没有到后面的那么离经叛道的那些科幻的或者非常成人化的内容，
没那么多花
花肠子。对，而且那个时候呢他还在法国本土的一个叫做勇敢之心的漫画杂志上面创作内容。
嗯，
然后那个勇敢之心呢也是跟天主教整个这个宗教背景都是也跟天主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这些方面都给集结了一个好感，觉得这个年轻人他一方面画的是很现实主义的漫画、
嗯、
跟我这个
是我这
跟我的画风是一致，然后他又在法国这个宗教背景的这个刊物上面发表漫画
作品，
所以发表作品，所以这个人这个孩子是个可塑之才，对，所以才收了他，并且莫比斯当时也是跟他的同学，也就是花星际特工的梅奇耶、
嗯、
一块儿去拜访了集结、
嗯、
但集结唯独看上了莫比斯、
嗯、
对，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莫比斯这个身份出现了，并且变得越来越离经叛道，变得越来越科幻，越来越美式，越来越远离了比利时漫画传统、
哦、集结大师就不这么提他了。
对对，不怎么提他了，集结要提就提他最早的那批徒弟、
嗯、
也就是30-40年代他收的那批徒弟，什么莫里斯啊，什么弗兰坎这些的。对、
嗯、
啊，这还挺像那两辈人的哈、
嗯、
就这个师傅把徒弟教成了，然后结果徒弟干了一些这个师傅看不过眼的事儿，
是
就不咋提了。嗯，也有点父子这个感觉。嗯，
对，并且我说为什么说集结是一个从比利时漫画到法语漫画的关键人物，其实法语漫画这么这条线看下来，它是一个逐渐世俗化的过程。
嗯，就是
逐渐从对逐渐从一个宗教背景比较保守的漫画风格走向一个慢慢开放的，然后成人化的成人题材的、
嗯、
然后更加国际化的一个风格。
嗯嗯，
对，所以说集结带给莫比斯两个财富，一个就是带莫比斯真正的入行。为什么这么说、
嗯、
莫比斯他跟集结在1962年画了一个漫画 Jerry Spring 之后、
嗯、
他除了他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呢正是因为集结的关系 资历尚浅的穆比斯才有机会可以在领航员这个杂志去跟当时领航员的主编之一的沙利耶去合作蓝莓上尉这个漫画。对，因为当时其实那个沙利耶他想他考虑画一个西部题材的漫画，他考虑的第一人选并不是穆比斯，因为穆比斯当时只是一个新人，没有任何名气，他考虑的人选是集结。但是集结为什么不行？因为集结当时他要画一个宗教题材的宗教人物的漫画，所以他把这个事儿给推了。他说我有个徒弟叫莫比斯，叫让基罗莫比斯，然后就是因为这层关系，莫比斯这个资历很浅的新人才可以去跟直接跟领航员的主编合作去创作蓝莓上尉。对，等于说是集结带莫比斯直接进入了
入行了。
直接入行了，而并且进入了非常核心的圈层。
嗯嗯
嗯。
然后集结除了带莫比斯入行之外，他对莫比斯的另外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莫比斯第一次在集结这里学到了非常系统的创作漫画的方式。
嗯。
虽然我们说集结和莫比斯他们都本质上都是比较倾向于写实主义的画风。
嗯。
因为集结他当时最出名的漫画 Jerry Spring 是一个西部漫画。
对，
这是集结去在二战之后去美国游历了一番之后，然后他回到了欧洲。他因为他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画马，然后呢当时欧洲呢因为二战之后那个西部题材大热，他们当时也非常需要西部类的漫画。所以集结正好就顺应这个趋势创作了Jerry Spring，
就自己的西部漫画。
对，自己的西部漫画。然后他带给莫比斯的一点就在于对于照片的系统应用
这个词。
牛了，开始了啊。
对，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请大家狂看时间轴。
对，其实我们说现在的漫画家就是我们照着照片然后去画，并不是一个什么什么秘密。
嗯，
对。
但是这个事儿，如果你说莫比斯他在创作的时候借鉴了非常多的照片，对于我们现在而言，其实还是挺震惊的。
对，那么早就开始用这种方法了。
是。
对，
因为这个方法是我发明的，因为我那阵儿功力不强，然后就老拿那个漫画，不是老拿各种照片，有时候就是因为。我先插一句我自己吧，行吗？就是因为我之前自己不是画插画嘛，然后就会用到很多人物的造型，然后我有一些简单的美术这个基础训练。
啥时候？
就是我上大学那时候不自学插画嘛、
哦，
然后就是你要训练自己嘛，所以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每天画一张图，画一插画，就是但是矢量插画，其实有点像他们画漫画，就是你是在另外一个工具流程上做。
嗯，
我是用的 Illustrator 嘛，就是矢量的绘画工具，然后用鼠标去点那个，相当于是一个路径曲线，去点那个边儿，去抠那个边儿啊什么的。然后因为要涉及到很多人物，然后我的基础知识只能让我满足，就是我能理解光影效果和透视。
哦，
我知道明暗交界线和这个光影大概是有什么样的明暗关系和怎么过渡的。
嗯，
但是人物的形我真是画不准。
嗯，
所以我就到处找那个人的照片。
都学了什么？
然后就去画那个，就是直接照那照片临摹勾。
什么照片？
就人的照片。
哦。
然后甚至自己拍自己，然后为了找那个动作，然后就去勾那个形，这样会让你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准确的。对形的把握，
嗯，
对，然后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可能挺普遍的吧。
嗯，
当时我就我一直用这方法，所以我一听这个我就特别特别激动。我操，原来大师也用这方法。
对，其实我们可能对于日漫了解的人都知道，比如说鸟山明或者荒木飞吕彦、或者是尾田荣一郎，他们在创作时候可能都有专门的助手去帮他们搜集
素材，
各种各样的素材，比如说一些时代里面的一些物件或者一些机械的设定，或者一些街道啊城市这些的。对，但是对于莫比斯来说，像他这么早的一个漫画家，然后他在当年的所有访谈里都没有提到他对于 照片的这种系统性应用。
嗯，
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就是感谢互联网，
是，
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让过去的非常多的那种纸质的素材都被大家拍照或者扫描，然后传到网上之后，
嗯，
让我们非常轻易的就可以去对比各种各样的图像，
嗯，嗯，
让这些图像的追根溯源变得非常的比以前便捷非常多，
嗯，
然后，莫比斯，我们觉得就是莫比斯他为什么会模仿照片，最重要的前提是因为他要创作现实主义的漫画，
对，
蓝莓是一个现实主义漫画，他就必定会去借鉴，比如说火车或者人物服饰，
嗯，
以及各种的风景。所以莫比斯他画蓝莓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他1965年又去了一趟墨西哥和美国。
对。
然后他从墨西哥和美国回来之后，他画的这个蓝莓上尉中间就多出了大量的细节。
嗯。
让他这个漫画变得非常的写实。其实我们说集结只是交给了莫比斯一个系统应用照片的方法。但是至于莫比斯怎么去搜集他符合他自己需要的照片素材，
嗯，
以及如何去运用，都完全建立在他自己的审美之上。
要不然你那个先给大家展示几幅，
嗯，
对，让我们在时间轴里听你讲之前也看一看。
嗯，
我们举个非常直观，举一些非常直观的例子，
嗯，
比如说在蓝莓上尉中，一开始蓝莓的这个面部是借鉴了法国演员让保罗贝尔蒙多以及美国动作演员查尔斯布朗森，
嗯，
然后他这个蓝莓的脸在整个系列的发展当中是面部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的。然后另外一个例子，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蓝莓系列其中一本叫做奇娃娃珍珠，然后这个国内也引进了叫联盟国宝藏，封面上的这个女性就是奇娃娃珍珠，她是蓝莓的一个情人，然后呢她的脸是直接来自于法国当时的牙刷广告。
嗯，
震惊了，这个有点。
对，然后她是把牙刷广告，其实我们看到它90%都是来自于这个广告，你能看到这其中对光影都一样。对，在那个没有电脑 PS 的时代，你能把广告这样子去运用在自己的漫画当中，可能也算一种本事。
嗯，
对。然后莫比斯他对于照片的应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广告，
嗯，
他可以把来自任何地方的素材都运用到他漫画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我说莫比斯他的同学好朋友星际特工的作者梅奇埃。上面梅奇埃当时去美国，在这个后面是纪念碑谷，去美国的时候他找朋友帮他拍了一张照片寄给莫比斯，对，然后莫比斯把这张照片稍加改动之后成为了蓝莓系列所有单行本的就是内封。
嗯，
对。还再举个例子，
绝了这个对
左边就再举个例子，左边的这张图片是美国西部片大导演约翰·福特。
嗯，
这是约翰·福特在片场的一张照片。对，然后莫比斯把这张照片改成了阿扎克。
嗯，
然后这个阿扎克的照片成为了莫比斯发行美版漫画的时候的一个封面。
嗯，
就我们现在能在网上看到的所有关于莫比斯借鉴图像来源的素材上，莫比斯对于这些素材的运用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嗯，
他不仅是在漫画里面会引用各种照片或者图像的素材，
嗯，
他在他的插画也会运用到。
嗯，
对，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人体姿势手册》。它是1966年美国出版的，这个书它的出版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艺术家，就是一些
参考，
就没有请，对，艺术家参考，请不起模特的，说白了就是请不起模特的艺术家，他可以看这本书上的人体的造型，然后把这些造型运用到他自己的作品里。
素材样板。
对，
对，素材样板。对，然后莫比斯这本书，莫比斯所很多作品里面都用到了这本书里面的素材。
嗯，
而且莫比斯他从来没有公开过提到这本书，但他的确从这本书中获益良多。
嗯，您再举几个例子看看。
比如说这张照片，是莫比斯1975年发表在《咆哮金属》创刊号上的，飞向半人马座里面的一页。
嗯，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人体就直接来自于这本书里面的照片。
嗯，
对，他是直接把这个人体照搬过来，
绝了。
然后，对，除了姿势之外，这一本《动与静的人体形态》这本书，还为莫比斯漫画中的光线、光影提供了非常多参考。
嗯，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莫比斯他是如何运用这些素材的，就是说所谓的对于这些照片素材的二次创作。
嗯，
他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在仅仅的一个转移或者誊写，而是根据自己需要的画面情况，对他手头的素材进行适当的调试、演绎，然后让这些素材完美的融入到他自己的风格之中。但提到这个融入到自己的风格之中，我们就要看到莫比斯他最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为莫比斯线的部分。
嗯，
对，但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再讲。对，
哦，
然后莫比斯呢，他除了在借鉴一些历史材料，比如说他在蓝莓当中要借鉴很多历史照片，比如说19世纪的那个美国西部印第安人或者内战时候的照片之外，他还会借鉴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一些人物，然后把他们融入他自己的漫画当中。比如说他这幅插画作品就来自于戴维·鲍伊。
嗯，
然后呢他还会借鉴美国女画家乔治亚·欧基福的照片。
嗯
嗯，
我记得好像还有 Patti Smith。
对， Patti Smith。 OK，
莫里森。
嗯，
对，
就大哥哥品味还是挺
好
rock and roll 的。
对，
对，
挺摇滚的。
嗯，
对，关于莫比斯这种创作方式，就让我联想到了一部纪录片，就是 David Hockney 的《隐秘的知识》。
嗯，
对，
哦哦哦
，David Hock，
我知道那个。
对 ，David Hockney 是英国著名的当代画家，然后他自己通过一系列严密的验证，他发现文艺复兴时期，北方尼德兰的那些大师，他们之所以能画出那么逼真的画。
嗯，
是因为他们当时掌握了小孔成像或者透镜这种早期的光学知识，然后用来辅助他们临摹。
嗯，
对。
那隐秘的知识那个就是已经盖棺定论了是吧？
对，他其实是就是戴维·霍克尼经历了非常严密的验证。
嗯，
对。然后现在我们再去聊到当时的尼德兰画家，比如说维梅尔，就是画那个最著名的戴珍珠耳环少女的那个作者。
嗯，
他当时就已经使用了小孔成像、暗箱、透镜来画画，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所以，
哦，
对，所以现在学艺术史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这个事儿。对，对，这其实是创作者最最隐秘的部分，
隐秘的知识了。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有时候可能是灵感吧，就是可能是看到这个照片给了他某一个画面和角度的一个灵感。
对，
可是你说这个还能算是灵感吗？这几乎就是临摹，而且他就是发表。
就看这个可能跟当代我们现在这个版权意识有关。
嗯，
但是如果放回到60-70年代，我们都知道就是莫比斯他的作品影响了比如说雷德利·斯科特之类的。
嗯，
我们现在都可能会有一些观点说批判雷德利·斯科特抄袭了莫比斯，但是其实你要细细的去追究莫比斯他自己的创作的话，他其实作品中有非常多的受到了其他人漫画的影响或者照片的影响。
对，
这点我们就是通过莫比斯的这些对照片的借鉴能看得出来。其实就像西蒙说的，有时候他并不是故意的去，我们不能用抄袭这种概念简单的去定义他，有时候他只是去寻找一种照片里面的氛围。对，你比如说他在画蓝莓的时候，他根本无法想象当时19世纪的美国西部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他必须得去搜集大量的当时的照片和材料，
嗯，
让他的画面 更可信。对，
比如那个导演坐在椅子上那个，我认为啊，一定是那个照片给了他一个氛围上的感受，然后他认为那个可能跟他心中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或者面貌，或者可以说他那这个那张阿扎克那个画就是受到他这个看到这个照片之后的灵感而来的。
其实你要说就是稍微延伸点探讨这个问题，我自己咱们虽然也做的是整理什么的二次创作吧，就是其实也是在别人的一些资料上面就是整理而成。我觉得这种事儿，就第一就是你说不说，你是不是足够坦诚，当别人把你的灵感来源摆在你面前就对照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第二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是不是有那个灵光一现，就是你虽然是看到他的东西，你自己写成画上的东西，但是有没有你自己真正的那个根上那个自己的那个灵光，你自己这东西说有，那就是有，因为你骗不了自己，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
嗯，
对。而且另一方面你想想，如果莫比斯他是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漫画家，所以如果他如果用了你的照片，甚至你都会觉得是一种荣幸。
是的。
行。
对。但是另一方面莫比斯就这么干还是出现了问题。
嗯，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是在九十年代出现的。怎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莫比斯他在七五年的时候他帮 Jimi Hendrix 画了一个唱片封面，然后这个唱片封面的原照片作者呢就在九十年代起诉了莫比斯。
哦，
对，
也是照着画的。
对
对
对，
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对起诉莫比斯之后，但是莫比斯以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解决了，就是莫比斯帮这个照片原作者，当时他写了一本书，然后他帮这个原作者这个书配插图。
哦，
所以
这
所以
合作了一下。
嗯，
对，合作一下最后达成了和解。对，所以还是会牵扯出一些问题的，尤其到我们现在我们以现在的二十一世纪版权意识的视角去回看当时的创作的话，还是会产生一些思考。
嗯，
对。但是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创作的漫画家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这样自由的去运用一些他们想运用的素材，没有那么多的
后顾之忧。
对，后顾之忧。好，我们说啊，我们说莫比斯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收集素材，然后非常善于利用素材的人，但是他并不只是借鉴照片。对，他除了借鉴照片之外，莫比斯还会从他周围的漫画家当中汲取营养。
哦，
绝了。
我怎么感觉我要吃个大瓜什么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阿扎克。对，阿扎克是莫比斯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是，
然后他被日本的还是美国的这些同行漫画家或者是电影人在提到莫比斯的时候都会说是阿扎克给他们了非常多的灵感。
对
啊，但是阿扎克他有没有来源呢？就是说阿扎克，我们都觉得阿扎克是莫比斯非常原创的一个漫画，但其实不是。对，因为我们其实你去分析阿扎克这个漫画，你会发现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西部元素。比如说那个像纪念碑谷一样的那种美国西部的那种高耸的岩石。
对，
比如说阿扎克他是一个骑着翼龙，相当于他是一个骑士，这些都是在莫比斯之前画蓝莓的时候他的绘画惯性决定的。因为他在画蓝莓上位的时候，他画了太多的美国西部的风景，那些巨石，荒芜的荒漠，还有画了太多的马，还有骑马的那些牛仔。所以他很自然而然地把这些绘画的基因带到了阿扎克里。但是阿扎克里面也有一些在莫比斯原来的作品中找不到原型的部分。比如说翼龙。比如说大猩猩。
对，
比如说无字漫画。无字漫画是阿扎克这个漫画在被别人推荐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噱头，说他是
永远都会提。
有，
对
对，永远都会提，说它是有史以来第一篇无字的科幻漫画。但其实不是。
我
对，在阿扎克出现之前的十年，就在法国已经出现了一篇漫画，已经是无字漫画，并且已经出现了翼龙或者是黑猩猩这种怪物的元素。这篇漫画
同一篇是吧？同一篇。
对，在同一篇当中。
嗯，
这漫画的名字叫 Mix 三幺五。
嗯，
对，我这里面我想说的就是莫比斯他不是孤立的，他背后有一个行业，这就意味着他有后辈，他也有同辈，跟他竞争的同辈，还有前辈。对，就是这些前辈很可能在某一刻影响了他。
嗯，
阿扎克就受到了莫比斯的前辈一个叫雷蒙·波伊维的法国漫画家的影响。
嗯，
对，关于这一点也是最近几年因为网络的发达，互联网发达，材料增多之后大家才发现的。
嗯，
对，雷蒙·波伊维的这篇漫画全名为《你好，我们找到了 Mix 三幺五，他还活着》，这个是这篇漫画的标题。
嗯，
然后它是发表在1970年第五期的一篇漫画的爱好者杂志，叫做 Comics 130上的。
嗯，
对，这个当时这个杂志只是一个法国唯一一家漫画书店，叫做 Futuropolis 未来城书店，他们自己发行的一个爱好者杂志。
嗯，
然后上面会集结一些他们觉得厉害的科幻作者，问他们科幻漫画家，问他们约稿。
嗯，
然后雷蒙·波伊维把他自己其实是在1965年左右画的这篇漫画，投到了这个1970年的这个同人这个爱好者杂志上。
嗯，
对，为什么我们这么确定莫比斯看到过这篇漫画呢？因为莫比这篇当时这个爱好者杂志的封面就是莫比斯画的。
嗯，
实锤了。
我们可以在时间轴上看到这篇漫画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与阿扎克相似的元素。
嗯，
比如说翼龙坐骑。
嗯，
比如说那些巨大的茎干类植物，然后猩猩怪物，以及镂空的里面可以住人的高大的岩石柱。
嗯，
这一切都太阿扎克了。
是，
并且这些元素都是莫比斯以前从来没有画过的。
嗯，
对。然后关于这件事儿，咆哮金属主编迪奥奈在他回忆录里面说到，他说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漫画批评其实都不是那么精确，比如说莫比斯的阿扎克，说莫比斯阿扎克是第一部无字漫画，这是错的。
嗯，
对，他说他第一次收到这个 Comics 130这本爱好者杂志的时候，其实莫比斯碰巧也在他的旁边，就是在这个咆哮金属主编迪奥奈的旁边。他说迪奥奈说他看到莫比斯快速的翻阅了这本杂志。
嗯，
然后肯定这个杂志里面这篇漫画深深的烙印在他莫比斯的脑中。
嗯，
哦，
有可能莫比斯当时是完全无意的或者怎么样，但是这篇漫画的确对于莫比斯在几年之后五年之后创作阿扎克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但是这主编还是他哥们儿呢，
对，
是好朋友，对，好朋友给稍微披露了一下这个事儿啊。
嗯，这主编挺狠的。
对，而且因为其实这个漫画原作者雷蒙·波伊维，为什么他画这个漫画为什么没出名，为什么后面阿扎克出名了。
嗯，
其实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漫画发展它是需要时代的，一代人有自己一代人的任务。那个波伊维这个漫画家，他跟集结或者跟艾尔热他是一个时代的。
嗯，
就是说他在创作这种科幻作品的时候，
嗯，
他甚至找不到地方去发表。
嗯，
因为他在1965年，对，
粉丝杂志，
对，他在1965年就已经画了这个漫画了，但是没有任何当时市面上没有任何一个漫画杂志愿意去发表这样子的没有对白的，
嗯，
这种作品，
嗯，没有评价，
显得非常另类。
嗯，
对，但是莫比斯在1975年发表阿扎克的时候，整个时代已经完全变化了，
是更适合这个作品，
嗯，
对，更适合这样的作品出现，这也是一代读者的 培养或者一代读者在这些看这些科幻漫画的情况下他自己成熟了，到莫比斯发表阿扎克的时候。
是，
对，
上期节目感觉这个莫比斯我们确实觉得他是个神人，
嗯，
有无数的光环。
是，
这期加德老师一聊就感觉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创作者。嗯，
但其实可能这样更有听着更有劲啊。
是，
就是你看一个你以为的神他是怎么从人变成神
的
吧。对对对对对对
不，其实我们虽然是了解到了莫比斯他创作之后背后的这些因素，但是怎么说呢，
嗯，
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师他背后都会有这些受别人的影响。
是，
但是莫比斯呢他厉害的一点在于他能把别人的这些东西非常的良好的运用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嗯，
并且他有他自己独特的画面上的画技上的才能，这些东西以及他更加顺应他的时代。
嗯，
比如说在科幻这个不管是在文学还是电影上，这个门类在六七十年代开始蓬勃发展，正要蓬勃发展的时期他开始画这些科幻漫画。
嗯，
正说明了他是非常顺应这个时代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嗯，
对。
OK， 那听到这儿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就是我们了解到了，详细了解到了莫比斯和他的这个师傅集结那里学到和得到了一些创作技巧和方法。然后这可能也就是之前加德老师说莫比斯自己这个修成正果之前这个时代所经历的故事。然后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能一窥他自己的这些自己并未披露过的一些创作方式吧。
对
对，然后还有阿扎克这个之前我没有听说过的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时代不同，就是关于版权的意识也不一样，就是我也挺好奇大家会怎么想这个事儿，就是他这种创作方式是一种借鉴还是现在意义上的这个抄袭。
嗯，
对，我觉得这还挺难分辨的一件事儿。
对，
嗯，那下期我们会聊些什么呢？
好，那我插一句啊，然后随着咱们这期节目也会放出加索老师写的两篇文章，一个是关于照片借鉴这个事情，会有更多的素材放在文章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莫比斯阿扎克借鉴之前的无字漫画，这个也是有一个更系统的文章，大家可以看完时间轴之后也再去看一下文章，详细都有介绍。
OK，
对，本来其实这期我们准备的节目非常多，所以我们就把我本来想聊莫比斯跟美国科幻的紧密联系我们放到下期说。
嗯，
就等于说在下期节目我们专门去聊莫比斯他在创作当中，他在形成自己的科幻世界观当中以及画法当中其实受到非常非常多美国科幻作品的影响。
嗯，
我们就把它抽丝剥茧，然后逐个去分析莫比斯受到哪些美国科幻作家以及美国的一些科幻插画家的影响，我们把它细细的掰扯掰扯。
嗯，
对
，OK， 好，非常之期待。
Yes，
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了，朋友们，
嗯，
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好，拜拜。